我是卓玛。
Hello，大家好，我是小五。
这一期的话，真的就是说好久好久没见了，因为前段时间我跟小五去做什么了，告诉大家，
就是做了一下心理的咨询。
对，我们就是受哥的邀请做了一些咨询，然后我们两个这个咨询呢，也是做了蛮多节的吧，就是一整个体验。然后现在就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就是我们两个在跟咨询师哭过、痛过、伤过、拥抱过之后的一些发自肺腑的一些人生的新的体验嘛，我觉得可以说是。
好，本期节目呢也是由阁楼心理咨询 APP 赞助播出，谢谢阁楼。
谢谢。那我们开始聊聊吧。那我想问一下小五，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想要去做心理咨询呢？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感觉我周边所有的人都在做，但是我觉得说这个世界有一天就是说世界终结，我觉得你也是那个绝对不会去做咨询的人。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觉得自己说，我觉得吧，就是在小五的眼光里面，就是全世界除了你都有病。就是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作为朋友的一个小偏见，所以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你要去做。
因为我其实在工作，就是在工作上面有一些困惑，就是做久了，就是因为我还是跟之前一样，我没有什么动力，然后呢其实也跟工作不是很融入，而且我总是觉得这个是错的都是世界上的全部人除了我之外，
就是绝对不内耗。
这应该是一种，应该是某一种心理的这种叫怎么说，心理的偏见吧。
但是我觉得也挺好啊，就是不偏见啊，就像那个黑暗荣耀里面的那个颜真一样，就是只怪别人就不内耗。
对，确实，那确实是不内耗，但其实也是有一些问题啦。就比如说，因为我之前和卓玛决定要做这个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控制欲是很强嘛。
确实，
其实我也是，就是我在工作或者是说在亲密关系当中也是有比较强的控制欲，但是呢我在工作当中呢也还有更多的就是比如说无法融入啊，没有目标感，很乏力，然后对工作提不起来兴趣的这个感觉，所以我就是很好奇。
确实是，就关于小五这个提不起来兴趣的这个，相信大家只要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忠实听众，应该就是说连就是路过的蚊子都应该知道这个事实了。
对啊，就一直都提不起来兴趣，然后呢我就也很好奇心理咨询是怎么做的嘛，所以我们就做了。
所以这是你第一次做咨询？
对
啊。You are fresh, fresh meat。
对，我确实是第一次做，所以这个体验还蛮新奇的。
行，那待会儿再分享。那我讲讲我自己吧，虽然你没有问，就是刚刚小五说了嘛，他做这个咨询是因为他觉得是可能是跟他工作方面有关。那因为我们刚刚也说了，我们两个都是那种控制，感觉确实有点控制欲啊。那我自己想要做这个咨询是因为我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说我自己哈，在那个亲密关系里面，我的好胜心尤其的强，就是我非常非常的想赢。就是不仅仅就是说在啊恋爱关系哈啊，就是感觉跟友情其实还好，跟就是女性好朋友在一起还好，主要是跟男的在一起，我特别想要赢过所有的男的。当然我没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哈，但是我觉得说在这个亲密关系里面，有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有的时候就是我的伴侣啊 Frank 也会说，他觉得就是我为什么就想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都不是在争论这件事情了，到最后就是我开始一个大辩论，就是我会抓住他的每一个漏洞，然后我想要就是让他臣服于我，我想要让他就是说出你是对的 Your Majesty 这种话。然后后来发现这种东西呢，就是说刚开始以为对自己没有影响，后来发现确实有点影响，因为自己就感觉每次一个很小很小的事情，为了赢就想把它闹得很大，然后最后搞了自己去身心俱疲嘛。然后我不是因为马上要做手术了吗，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也希望自己的心情能够平和一点，就是不要一下子就这样了。所以说呢，这个也是我想要做的一个动机，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刚刚我已经总结了嘛，其实我们两个的问题都是一个控制欲的问题啊，就是我觉得尤其是吧，我感觉在一种，当你觉得什么东西都很飘渺，就是很多东西你都抓不住的时候，你就越想要抓紧你能够抓紧的东西。这个是我自己一个比较强的感悟，我就感觉就是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哈，我在家里面那段时间，我感觉到就是很多东西我都说不准的，我感觉自己也没有很大的安全感，因此我的这种控制欲变得更强，就是但凡是有一点点我可以抓住的事情，比哪怕是说一个对话，哪怕是说我跟 Frank 吵次架，我都想要就是把握100%的这个主导权，这是我的一个感觉。然后我的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体现在于我刚刚说了嘛，亲密关系里面，因为我觉得所有人都会吵架，跟朋友会吵架，但是我觉得我跟朋友不会这样，跟伴侣的这个吵架体现在，比如说我们两个今天争论啊，我今天不想吃这个饭，我就会针对它里面有没有语法错误，我就会说，甚至我都不讨论，对吧？到底是这个馅儿人的好吃还是肉人的好吃？我最后会纠结于说，哎，你看你刚刚这么说，你语法有错啊，或者是你刚刚这么说的态度不好，你刚刚这样做的时候，你的这个身体语言让我觉得就是很不舒服。就是我为了就是想赢，就是我感觉到最后我自己能已经明显能感觉到我想赢。就其实这个事情重不重要，已经就是这个我们讨论这个点已经没有人在讨论了。就是我要抓住这个点，就是我希望他认错，然后我希望他能够说出来你是对的，然后我希望他能够就是投降的这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 已经有一点点就是说困惑到我了，因为我会很累，就本来就只是一个你吃不吃这个的东西，然后就是会被我把它弄成一个比较大。
反正我困扰的问题其实分成两方面吧，就是我跟你的情况不太一样，就是我一方面是在我就是亲密关系当中的这种控制欲和在我工作当中的控制欲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而且后面我跟那个咨询师聊的时候后面也发现，就是我产生这两种控制欲的本源也不太一样，所以我就先分开聊。就是困扰在亲密关系当中困扰我的这个控制欲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有一点自大和骄傲的成分在，当然这个也是我们后面分析得来，就是我觉得我对你别人的好你是一定得回应我的，
嗯，
就是我不允许你不回应，就是我都就是会有那种我都对你这么好了你为什么对我这种态度不可以。
而且你的这种就是我们的这种自大也会体现在就是说，而且是我们对你的好，就是我们的好好像是更特别一点，
对，
珍贵，
真的有这种感觉。就是特别是比如说像如果说我回你微信很快，但是如果你回我微信很慢的话我就会不高兴，
嗯，
因为我觉得我对你态度很积极很热情，我不允许别人忽略我，
嗯，
然后我觉得嗯怎么讲，我秒回你你应该觉得是你是受到祝福的那一个，你应该觉得你很幸运，你最好是给我回快一点。所以说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常常会因为那种就是别人没有反应或者反应慢或者是说别人不善于表达而愤怒而生气，然后呢在工作当中就是我会企图控制别人的地点是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罢工或者是说
一起去跳舞，
对，一起去摆，就是比如说我休息的时候，比如说我我们工作可能我严格的我只上8个小时班，
嗯，
然后我下了班我就不想再加班，然后如果我的同事我的朋友们加班的话我就会让他们不要加班，虽然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好事，但是其实
没有人觉得听起来是个好事啦。
是吗？我让他们不加班不是一个好事吗？
没有，就是因为有可能别人不想啊，对吧？
对啊，问题就是他们不想，就是我会告诉别人说为什么你要加班，你要卷我们，你要破坏我们的工作环境，
嗯，
这样的就是给别人也很大的压力嘛，
嗯，
但是前提是我自己不想加班。然后我在心理咨询过程当中其实我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个所有的心理咨询最后就是要引导你自己去发现一个本源的问题嘛，
确实，
所以就像第一个问题我们说的在亲密关系当中那种控制欲也是通过这个咨询师他不断的问我说那你到底觉得你最被冒犯到的地方是什么，然后我逐渐的发现其实我最冒犯到的地方是因为我比较骄傲，
嗯，
我不知道你跟你男朋友或者跟你亲密关系当中是不是因为这个样子，就是我觉得我给别人的东西是很特殊的，然后我自己也是很特殊的，然后我希望被特别对待，然后我没有办法容忍别人的那种怎么讲呢，就是忽略，
是
我也没有办法容忍他就是响应我不及时或者是说不按我喜欢的方式响应，
嗯，确实是，我觉得你这个点咨询师说的很对，但是我就觉得他们这个咨询师呢有点厉害，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的问题纠结是一个问题，对吧？也是在这个亲密关系里面，但是我的那个咨询师他说出来一个跟你一个截然不同的观点，就是我觉得非常的受用，他觉得是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那个叫什么因材施教，他跟我聊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之前做过几次别的一些心理咨询各种各样的我都试过，我非常反感的一点就是因为确实心理咨询就是要让你一直说，对吧？但是每次我感觉就是我说了太多，就是我每次说了很多之后我感觉我精疲力竭，就是我好像把我最痛苦的事情又给你说了一遍，就是我就感觉我一直在讲，有的时候会有那种就是花钱听人，就是让就是花钱让一个人来听我说话的感觉，但是这一次我感到就是完全完全的不同，因为我讲完这些之后我感觉那个老师非常理解我，然后他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小五你说明白吗？他说你是不是有点注意力不集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其实你们刚开始有可能在比如说你跟你的对象你跟你的亲密对象你们在纠结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们到后面你的注意力已经就是转移了，就是我会根据他说话的样子，我会根据他用的每一个词语，就是我的注意力就是一整个大大的转移。
我明白，哎，这个很你，就是注意力非常不集中。
对，我当时就是他说出来这句话的时候我都惊了，因为我觉得说Damn, 就是我们就聊了一会儿，他确实发现了我注意力很不集中，因为确实是啊，你看我跟老师这样也是这种视频对话，他也看到我的手动来动去，哎 ，anyway, 就是人家是专业的嘛，就是你看，其实我们两个的问题是差不多一个问题，但是他给出了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回答，而且这个方法很适合我，然后我就觉得说，哎，确实是，然后他就跟我说，如果下一次再有这样的情况会再发生的时候，他说，第一，你不要先指责自己。第二，你深呼吸。第三，你就专注这个问题，你的眼睛可以马上，你可以闭上你的眼睛。他说，这个时候你不要去看别的了，你就 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在当下，然后我就做了。因为这次我从北京回来，我当时 Frank 来机场接我，我就有个大发火，因为我觉得说他来接我的时候，他我感觉他没有很热情啊。我说你怎么对我不这么热情？就是我感觉我热脸贴冷屁股啊，我都朝你拥抱过来了。然后他就说确实是因为他在那站了很久，然后我的航班有点延误，他就有点累。然后我就说那你累的话你也没必要就是给我板这个脸。然后这个时候他大概就是这样站了一下，就是你知道就是典型的就是往后这么坐了一下，其实没有什么动作，但是放在椅子原来。我就说什么意思，你这个动作是说你很自大吗？你是觉得你作为一个男的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吗？怎么？但是我当下我就想到那个老师的话，我说 OK， 我现在就注意力集中，我就集中于这个问题。然后后来就大概30秒钟之内一分钟之内就没有再吵架了，因为就后来你确实理解别人， OK， 你确实是因为你的疲惫对不对你这样做，但是他也道歉了，他说确实是我也能够站在你的角度我来问你思考，你也这么久没见我，你看到我肯定是希望我热情一点，我向你道歉。就是我很震惊，就是我感觉我们很久就是没有这么快的就是解决一个问题， like literally 我感觉一分钟之内矛盾就已经完全解决了，然后我们又手牵手的一起就上车了。就是在那一刻你知道吗，就当他跟我说出来我觉得是你注意力不集中的那个时候，我感觉茅塞顿开，我感觉我就是 ICU 阿凡达里面那种 ICU， 我被他 see 了，我被他狠狠的 see 了。
是吗？我觉得你就是听别人意见好快，我改得很痛苦。
是吗？为什么？
因为就是我道理我懂了，但是我心里面还是会觉得很不舒服，然后我需要花时间去就是说服自己，因为就是用那一套理论，因为我是这个样子的，就是那个咨询师他也问我说为什么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来做和来回应别人，而别人不可以按照他自己的追求和他的想法来回应你呢？
嗯，因为你觉得你的好
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嗯，
然后我也知道，其实我内心里也知道，别人可能有他自己的选择，可能有他自己的想法，就是其实这个也不影响我在别人的心里很重要。
对，
这些都是并列存在的，但是我总是希望别人按照我的方式回应，按照我的想法去做事情。其实我有一点控制别人的欲望，就我希望别人是就是经过我的改造，就是有一点点这种 PUA 的感觉，也不是真的 PUA， 就是
在
亲密关系当中我希望他是能够按照我的想法来做事的，因为我的想法是更积极，就是像你说的你觉得更积极更热情。
嗯，
就我觉得我那么热情你不能冷淡吗？
嗯，
但是有的人他就是会很冷淡，或者是说他虽然觉得你很重要，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像你这样表达。
确实，因为我觉得很有个点在于就是我觉得我们要意识，就是我不知道小五你记不记得，就是你很多年前你跟我讲过一句话，就到现在这句话都对我非常的受用，就是你跟我说你要相信别人的力量，就是你记得吗？
我记得，但 我相信他的力量，但是他的回应太冷淡，我真的
没有。因为我之所以提到这个，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情况下，就是我们忽略了，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不同样的人，对吧？就比如说我们是确实是很热情类的那种，就是你说了什么，你做了什么，比如说你可能今天跟我说了一本书，我一周之后我就把这本书看完，就是非常给你积极的反馈，对吧？就是我们是这种性格人，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就不是我们这样的人，就是他的爱跟他对你的信任是来得很慢的，但是他的信任，但是你不能说他不信任，你不能说他不爱你，他也是非常爱你。他非常信任你的，他也是把你当成他的好朋友，只不过是以他的方式。因为我非常了解小五，就是我们是那种类似的人，比如说哦，天哪，我把你当成好朋友了，然后我会邀请你来，对吧？我明天就邀请你来我家。但有可能别人他不是这种人，他很害羞，就是他可能对他来说，他可能需要花半年的时间、一年的时间才能够迈出这一步。但其实他心里面已经非常认可你了。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可能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没有产生一个很大的实质性的伤害，你懂我意思吧？就是你去这样对你。做你这朋友的时候，没有人跟你绝交，就哪怕有的话也就一两个。如果说当全世界都因为这个事情跟你绝交，比如说我也因为这个事情跟你绝交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了，你就会有一种我现在就要把这个问题及时解决的那种感觉。因为当时不是说你没有就是及时改掉，我及时比较改吗？我当时及时改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想要在这个事情上面浪费时间，就是我不想要老是因为同样的事情就是浪费我自己的时间跟精力，我想要把我自己的健康放在首位，对吧？就是我确实是脑子里面想的是健康，因为我觉得一生气就对我身体不好，所以我不想这样，所以我的那个及时性就在于我想要自己健康一点，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 somehow 威胁到了我的健康。但是像你刚刚说的，你没有采取这个原因，我觉得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后果产生，没有一个及时性的这个后果，没有一个及时性的危害产生，所以你会觉得没什么，你觉得呢？
我采取动作了，我只是说没有那么快，就是我会需要就是我不是想当下我就可以立即原谅，我现在只是说比以前好，就是我听取咨询师的建议，就是我当下冷静下来，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不要跟别人 吵架，我哪怕不回复他的信息，或者是当下我不跟这个人讲话，但是呢，我不要选择去争吵，等我想清楚了再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就常常会有一个很坏的习惯，就是我会要求别人秒回我。因为我会秒回别人，而且我不会管别人在干嘛。就比如说，他现在在开会，比如说我朋友告诉我他在开会，我就说开会有那么重要吗？这个会不开，明天还有更多的会，反正
好
每天
任
都有。
性哦！
然后我就会让他秒回，我就会说你手机放在桌子底下，不是一样可以玩手机吗？
好任性哦，小五。
我就是会这样。然后我现在就会冷静下来，告诉我是自己说。别人也有很重要的事情，然后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不要总是这样为难别人，也为难自己，然后也让自己的这个关系，就是我觉得，会让自己陷入到某种任性，就像你说的任性，或者是说，更怎么讲呢？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描述那种情绪，就是好像自己受了委屈一样，但其实这个委屈是自己找的。
对，而且还有点是那种，就是别人根本不知道，就是别人根本不知道你受了这种委屈，你懂我意思
但是
吧？
我不是，我是会让别人知道的，所以会演变成那种激烈的争吵。
就是自己的委屈，最后变成了两个人的痛苦。
对，就比如说，如果我觉得委屈了，我不是那种会一个人闷着，我以前可能就是会不断的就是给他发信息，就说为什么不秒回我？你在干什么？为什么你在干什么？然后要么就是一直狂打电话，就是打到他不
怎
耐
么
烦
恐
为止。
怖啊你？
我现在已经好多了，我只能
但
说，
是我觉得我们就是勇敢的迈出去，想要改变自己就已经很好了。我们不要 judge 对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自己的这种，对不对？因为今天的话就是那种坦
就
白
像你
自
记
己。
得我跟你吵架的时候，我也会要求你一直回，一直回，但是呢，你也会沉默。
对，我都忘记了。
没有啊，就比如说我吵架的时候，我就很在生气的时候，可能在很生气的发信息，然后卓玛就会把我踢出群聊，让我没办法发信息。
确实是这样，对。
然后我就会更生气，我就会暴怒。
这不过了2分钟把你拉回去了吗？因为就小五就一直在那边说，一直在那边吼吼吼，看着特别烦，然后就把他踢出去
对啊，所以然后我就会很恼火，然
了。
后但是就是我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是冷静的方式，就是去告诉自己，就是比如说再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我都是冷静下来，告诉自己说，别人也有别人的模式，别人也有别人的方法，不能够只允许我一个人做自己，也要允许别人做自
做
己。
别人，对，
对，然后我就是说，要在这个关系和别人相处当中获得成长，反正这些都是咨询师告诉我的嘛，然后我就不断的就是告诉自己，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会很痛苦，就是我会觉得就是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自己受委屈的感觉。可是慢慢的，最近我觉得好很多，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再那么容易的去生气，或者是陷入那种情绪。然后我开始逐步的接受，说别人也有别人的个性，然后呢，别人也有很优秀的地方。其实我觉得说白了，还是我并不觉得别人比我更。
对，更优秀。
哎，说这个话真的觉得有一点恶心啊，觉得自己好恶心。我觉得做心理咨询还有一个事情会让我觉得心里面有一点点就是害怕，就是你要认清你自己，你还是会觉得自己有点恶心。我不懂。
真的觉得这感觉，尤其是。我之前吧，我很早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抵抗这种东西的，因为我觉得就是不就是跟人说话嘛，我也可以跟我朋友聊。后来我发现，就是给了钱的就是不一样。你跟你朋友聊的时候，很多你内心最那种的东西，你不好意思说。就像你刚刚说的那句话，你对我说，你还是会很不好意思。但是你对着咨询师说，你就能说出来，因为你会觉得说，OK，我今天花钱买了这个咨询师的服务，那我就可以大方大胆的说出来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相当于变成了一个你花钱买了一个专业的人来听你讲话，是这个意思吧？
对，你要相信他的专业度，而且他会引导你。其实我觉得咨询师还是会把你心里面一些丑恶的想法，就是你不愿意承认的想法给诱导出来，
真的会，
然后你就能意识到自己其实还是有一些劣根性在身上的。
对，
就
而
是
且
我觉得卓玛，你是不是也会有？
会啊，当然你就是要逼我说呗，
因为我觉得我不能一个人，就是。
对啊，我说了，因
把
为
自己
我。
丑恶的地方讲了。
是，我也讲。我觉得这种咨询师他们特别厉害，因为当时是我们聊这个控制欲的东西，然后又讲东讲西讲，东讲西讲，然后就他让我聊一些就是对我来说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事情，我就大概讲了， 就是大概讲了一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种小事嘛。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事情就是我一直记得，我一直记得。然后他就会说你为什么记得？你怕的是什么？然后最后问着问着，我就发现其实我发现我怕的是那种，我发现我惧怕那种强权，就是我发现我是怕的，就是当有这样的人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是害怕的。就是哪怕我自己有很多坚守的东西，就是我觉得 OK，我要坚守这个，坚守那个。可是当这样的人真的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发现我说不出话，就是我被他镇住了，我被这种权力跟这种所谓的这种地位，就是我被镇住了。就是那一刻，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厌恶自己。就是我对咨询师讲出来这个，就对我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一步，因为我觉得我一直以来我都是那种尽量的，就是想要提高自己，然后我觉得自己也算是一个勇敢的人。可是当真的有类似的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周围，然后他甚至威胁，可能威胁到了你周围朋友的一些安全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勇敢。然后就是在那一刻，然后当我把那个东西说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就是又很羞耻，同时我感觉到了一种解脱，因为我觉得对一个人讲出来这件事情，跟你自己心里面知道，它真的完全是两件事情，它完全是两码事。我之前觉得说我自己心里面知道就好了，就是说不说其实是一样。可是当我对那个咨询师说出来这一刻的时候，就在那一瞬间，我不能说我解脱了吧，但我觉得可以说是我好像就是没有陷在那个泥沼里面了，就是我感觉我可以接受这样的自己，然后我应该允许自己不是完美的，然后我要就是继续努力。
我也是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是羞耻呢？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说，大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一定要尊重彼此或者怎么样。就是其实我们可能在公共领域，在对于自己不太熟的人，或者是说要熟不熟的人，都已经做到了很尊重、很平等，但是其实我们在最深的这种亲密关系当中，其实是没有这样的。就是我们会觉得啊，我们比我们某些朋友更有趣。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霸凌的点不太一样，就是有的人可能是觉得自己更有钱或者怎么样，我们觉得是我们更有趣，那你们就应该让着我们，因为我们讲话有意思。然后我觉得我们的时间也很宝贵，所以作为朋友，你不能浪费我的时间。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带有一定的，怎么讲呢？就是跟我自己其实倡导的理念有一些不同。然后我自己其实也是，怎么讲？
很
你
羞
害
耻，
怕什么？就是有一个感觉，就是你害怕什么，你就会呼吁要成为那样的人，但是其实你自己又没有完全做到。
确实，而且我觉得，你当时就是讲出来那个话的时候，你在咨询师面前，你的第一感觉什么？你有觉得自己就是很羞耻吗？
我又觉得说还好他不了解我的过去，就是不然的话，人家万一说我又当又立的。
而且就是我当时跟他说完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我就有那种ashamed of myself 那种感觉，但是那一刻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点是，你要当下就是你看到咨询师的反应，我觉得在当下他没有 judge 我，你懂我意思吧？你把这句话讲完的时候，他根本就是没有 judge，他就是很冷静的听你说完这个东西，然后就是继续就是跟你聊别的，就是我觉得当下的这种反应让我觉得就是很好，
其实我自己觉得这个感觉，就是说出来这种感觉也是一种解脱，然后并且让你可以再次说出这个问题。就是其实我第一次跟咨询师说出来了之后，我就觉得 OK，那我以后也可以告诉别人，就是我做的没有那么好。然后呢，我还是有一点自私在身上，我还是希望自己是最特别的那个人。但是呢，我会努力的去改正这个坏习惯，然后也更好的认识到别人的特异性或者是独特性，也去理解世界不会围绕着我转。人总有那个叫什么捉不到的云。
对，确实是，而且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控制欲，对吧？我的那个咨询师也说，他说很强的控制欲背后是有一些这种自恋的，但是他说每个人都是有点自恋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就是说，当比如说我们因为这种别人没有理我们生气，别人没有跟我们这种事情生气，觉得说 OK 你没有重视我的话，而且你应该重视我的话，这种东西生气的背后有个东西就是在于，你会放大所有人对你的看法，你会觉得好像所有人都在盯着你，你会觉得说哦天呐，我今天这么说，他们会不会这样想我？就是你会认为所有人都知道在解读你，但其实没有，就是会
对，
把自己想得过度重要。这个东西完全就是一把双刃剑，而且我觉得它的这个弊完全大于利。因为我自己就会产生这种感觉，我就会跟咨询说啊，我感觉就是我有的时候讲话，我都会自己三思很多遍，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我不知道是什么对。他就跟我，他问了又问我了一个问题，这句话让我很喜欢。他说，那我问你，因为我之前有的时候就是我线下跟人交流，比如说有的时候对吧，上次在机场也是有碰到女生就跟我说她很喜欢我，然后我就很开心，他就说可不可以拍照，我说当然可以拍照，拍完照之后人家走了，后来我就开始一直反思，我说天呐，我刚刚不会，就是我，因为我感冒了，我就说，我刚刚那样戴着口罩，他不会觉得就是我在耍大牌吧？他不会觉得我什么什么？就是我脑子里面给他加了很多戏，你知道吗？
嗯，
然后我后来就觉得说，天呐，就是竹马，你好夸张，你是谁啊？哈，你是谁
对
啊？
啊。
你是易烊千玺吗？就是关键易烊千玺倒不至于啊，就是你懂我意思吧？就是那一瞬间，然后我自己就觉得自己很可笑，但是我有跟咨询师讲这个事情，他就说，我就想问你，你担心的这种事情，你怕的这种东西，有发生过任何一件坏事吗？我说没有。他说你担心害怕的事情有发生过一件吗？我说一件都没有。他说那不就对了。就是这样的，就像你刚刚说的那种控制欲跟这种自恋，后面我觉得就是一种东西，你会真的觉得说天呐啊，会不会人家一天都想着我？其实并没有哈，人家就是人家也有每个人的事情要过什么，就是我觉得意识到这一点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以及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也是有的时候老会就是自省，我觉得就是我们东亚社会的小孩真的很会自省，有的时候你说一句话，人家的一个小动作，有可能你跟人家聊个天，人家最后没有给你加那个波浪纹，你就会觉得说自己这儿没做好，那没做好。我想告诉你的就是说，你放心啦，你发完那个东西之后，他根本不会多想，因为他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做。而且，我向你保证，你担心的事情99.9999%都不会发生。
对啊，而且你也不是大牌呀，有什么可以耍的？
对呀、啊，就是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啊！就是反正感觉就是做完这个之后，我有一种那种就是轻松吧，我会觉得自己好像就是更轻松了，就是你好像能够就是你整个人好像通畅了，之前像那种便秘了很久，就是你现在感觉你稍微疏通了一点，我是有这种非常轻松感，因为我不觉得啊，就是你接受了几次心理咨询之后，你好像会立马变成另一个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大可能。但是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你能够就是跟自己自洽。你前段时间那个很火的剧你看了没有？叫做《Beef
没有哎，
》，OK，那个剧就前段时间很火嘛，《Beef》就是讲那个阿里旺他们演那个电视剧，然后里面有段话印象特别深刻，他就说西方的这一套不适合我们。东方人的脑子，就他觉得心理咨询也是西方人的那一套。我当时看到那边，我真的非常感同身受啊。但是我自己就是做了几次心理咨询下来，就是我能够了解，因为我觉得就是心理咨询在西方社会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东西，对吧？你能看到，结了婚了，然后出了问题的夫妻去做这种什么 couple 这种婚姻咨询，你也能看到，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去做咨询，然后甚至有很小的小孩，他们很小就做咨询了。我也没有说这个好或者是不好，就是他在西方社会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然后一个比较常见的东西，但在东亚，是或者到我们国家，它是慢慢最近我觉得它才兴起的。就是你从，因为我说实话，我只要跟我身边的人我去做咨询，他们就会觉得你好像有什么大毛病，但其实也没有啦，对吧？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人他在一个人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群体动物，他很难完整的认识到自己。这个叫我引出的第二点，就是我在这个工作当中的那种乏力，或者是那种没有兴趣，还有就是工作当中那种控制欲带来的就是认识，就是这个是我以前我都没有这个认知的，是咨询师问我，就是他不断的深入去看为什么我老是想在工作当中。其实我在工作当中的那种控制欲，不完全是控制欲了，就是好像我想撺掇大家罢工一样，就有点像那种起义的领袖一样。但是呢，实际上我又没有很讨厌工作，这个你应该也知道，因为我在工作当中其实也做得还蛮好的，然后大家也还蛮喜欢我的。但是我总是不是特别愿意去上班。我后面就发现，就是在这个咨询师当中咨询，因为他不断的去让我自己去反思，就是在某一些关键的节点，我为什么要去选择一个行为，就比如说。为什么大家在开会的时候，我总是想请假？还有就是，比如说面对升职的时候，为什么我总是想回避？但我们总结到最后，就是发现其实我不是说在工作当中有特别强控制欲，或者说是一个特别讨厌工作的人，而是因为我是一个特别讨厌竞争的人。就是这个工作，就是我现在这个工作环境，它是一个强竞争的环境。然后包括加班啊这种事情，都会涉及到一种竞争，好像是你更努力，我更不努力。就是说，一旦工作当中没有这种竞争，可能我在工作上是一个没有什么控制欲的人。就是我是，就像你刚刚说的，你在最后有些问题当中发现你惧怕强权，我是在最后的发现当中我惧怕竞争，就是我天然的就很抵触竞争。就有的人他可能很喜欢竞争，他觉得在竞争当中能找到成就感，能找到优越感，能找到这个。自己更强的感觉，但我就是很讨厌竞争，就是我的竞争那种厌恶，就是一点我都不希望有，就是我不希望考评或者是工资是通过多劳多得，或者是说适者生存
达尔文
这
主义的
种，
这种，
对，我希望的就是说大家能够做好自己能做好的那一
就
份
像
事
北欧啊，
情。对，就是我很害怕强竞争，然后我特别惧怕强竞争，我特别害怕就是大家一定要。 排出一个第一二三名来，所以我会刻意的去回避这样的东西。然后我可能就是表现出来的具体象征的话，可能就是我不太喜欢问别人工资，也不会跟别人讨论绩效，也不会跟别人讨论奖金，就是不会更加避免讨论这个任何能直接比较的数字。
对，包括就是我们到现在其实也基本上从来不会跟人讨论，哎，你买这个了吗？你买房了吗？你买车了吗？就从来不会问，就是我感觉我内心也是逃避这一些的。
对，我很不喜欢竞争，后面我就发现为什么我想撺掇大家罢工或者这样子就可以避免竞争，就大家就可以就是都摆烂，就是一起烂掉。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 sometimes 我们应该就是 go easy on ourselves，就是我们也应该学会就是对自己来说，不要对自己太苛刻。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非常就是对自己很苛刻，就是我感觉我跟小五是那种每天会就是反思，或者是就是过度的反思，就是十几次的人，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放轻松一点点啊，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我觉得我目前见过最快乐的人，我感觉应该是我爸爸吧，我感觉他从来不反思自己啊。
完全不反思也不
对，
行，就
对
是
啊，他们
负
这种肯
数。
定不行。但是我就是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他真的就是很难反思，就是有点像颜真啊，颜真就是从来就是不怪别人，就不怪自己，只怪别人啊。
反正我就是觉得就在我工作当中控制欲这一块嘛，因为也给我咨询师也给我讲了一下，这就是说，就是如果一个人一直处在这种强竞争的环境里，其实是很容易疲惫的，而且。比如说，像我对工作这种逃避，就也是因为强竞争的环境本来就想让人逃避，因为没有人可以接受自己一直被比较。如果
确
你，
实，
而且因为没有人可以一直赢，如果你在强竞争当中能够一直赢，可能你真的会很上瘾，会
对，
很沉迷。但是绝对没有人可以一直赢的，你都会输。所以一旦人输了，他就会想逃避。而且，其实，在强竞争的关系当中，我觉得是也没有办法享受一个好的亲密关系的。就无论是在亲密当中也好，工作当中也好，因为你一直会处于到那种控制和竞争的状态，而且我觉得这个竞争的这种心理，其实在分手当中，我觉得最明显嘛，就
对，
是很多人分完手之后都要说，我一定要过得比你好，怎么怎么样的。而且我之前也看了，就是我看了很，就是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刷抖音嘛，因为我本来想做一些相关的题材嘛，我就搜了一些相关的题材了之后呢，他就会给我推送，然后我就发现抖音上面有好多做那种分手之后怎么赢的那种账号，你知道吗？就是怎么让自己过得更好，怎么样气到自己的前任。其实我觉得就是通过咨询嘛，我也是觉得。一定要避免这种心态。其实我自己多多少少也会有，就是比如说，如果别人否定了我嘛，我就很想证明给这个人看。其
我
实
知
他又
道，
会把
我也
你
是。
陷入到这种强竞争当中，因为你要证明自己的同时，其实你就要符合别人的标准。
对，而且就是，像你刚刚就说的那个强竞争，包括就是你分手之后呢，就是我觉得我们有的这种问题都是非常非常就是普遍的这个问题。然后像包括，那个心理咨询师讲的那个，就是 go easy on yourself，也是因为当时我跟他讲到，就是我觉得自己有懦弱的存在，我觉得自己有胆小的存在，他就跟我说这些都是非常，他说。宝贝，这个东西太正常了。他说谁不是这样子的呢？就是当他说出来这个东西谁不这样子的时候，我感觉就是那一瞬间，你感觉好像被拥抱了，你感觉你真的没有。因为我觉得就是在每一个人就是表现出来的样子是非常非常的完美的。就包括我觉得很多朋友如果没有听我跟小五的播客，都会觉得就是我们也是那种每天很快乐，对吧？就包括啊，我每次发视频，大家老问 Frank 在哪，Frank 在 Frank，其实就是 Frank 就在做自己的事情。我现在只是。没有，就是说经常把它放到视频里面，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平台，我只是想放我自己罢了。而且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不喜欢看，就是比如说我关注一个女生，她老发自己男朋友，我就想说我想看你，我不想看你男朋友，没有说这样不好意思啊，就是我只是这样单纯的就是做，并没有什么什么什么想法。但是就是 anyways，我怎么说到这里了？你看我这个注意，反正那个老师讲一点，他就是说。就是你出的这些问题很正常，然后每个人的这种东西就是真的让我觉得说，我靠，就是我真的心里面一下放松了很多。因为说实话，就是在我的这个工作里面，就是我的内容，对吧？我就是做博主，我每天都是在看东西，然后看到所有的人的生活都很亮丽、很光鲜，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快乐。尤其是我拍摄视频的时候，我的情绪也要非常的高昂，我的情绪一定要非常非常的饱满，就是你整个人一定是要一个非常正向的东西，就是在这样一个比较，因为刚刚小五说嘛，在他的那个工作环境里面是一种强竞争，就是我的这个工作环境里面是一种。强消耗， 就是一种对自己的一个非常强的消耗，就是我自己的精，就是我感觉我每天最专注的时候就是拍视频的时候，基本上有的时候相机一关掉，我这
那
个人
其实不是，我觉得你这种所谓的强消耗，其实也是强竞争的环境了。你可能要跟别人比流量、播放量，然后接的牌子谁更大牌这种。
肯定会有，就是我甚至现在就是大家有可能不知道，就是我都是一个不怎么就是去刷就是视频的人，因为我会焦虑，我会看到天呐。这个品牌邀请他去参加这个活动了，他们上次邀请了我，为什么不邀请我？其次，天呐，他的这个数据很好，为什么我拍了同样的我就没有？就是我会非常非常的焦虑，尤其是在睡前看到这些，我会更加的焦虑。所以现在我就是基本上就是不怎么看，尤其是大家都很完美的情况下面，而且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anyway，就是互联网它就是一个，因为对吧？就是人家说喜欢你看喜欢你，但是有的时候你也碰不到别人，就是你也感受不到这种喜欢，对吧？如果说我们能够线下见见面，你能感受到这种拥抱，你能感受到一个握手，你能感受到一个手趴在你的背上，那肯定也是很幸福的。但就是没有啊，所以你就是会在网上东想西想。But anyways，就是当我说出来，就是感觉自己有的时候很胆小，因为我自己也是经历了一些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我感觉是很那种很 traumatized 的事情，给我造成了这种对人信任的一个崩塌，就是我很难再去信任别人，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很胆小，因为我觉得别人会拿这种强权来压我的时候，我说出来了我的害怕，然后咨询师说你这个害怕是非常正常的，就是他的这种肯定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就是他的肯定对我来说是意味非常的，就是让我意识到说 OK 我可以懦弱，然后我可以就是被吓到，就这个东西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觉得我在这个咨询当中学到一个事情是，就是承认自己并没有那么好和并没有那么特别。我觉得这个话说出来很简单，其实我觉得其实要做起来很难很难，而且很痛苦。就是比如像我刚刚举的那些例子嘛，就比如说大家在分手的那些视频里面，就是教大家怎么赢，教大家怎么让前任后悔。其实这些心态说白了就是你无法接受你自己，并不是最特别，最就是大家一定要在，比如说他可能有很多前任，你一定要做他前任当中最特别的那一个，
最
或
忘
者是
不掉的那一个，
对最忘不掉，或者是最伤他那一个，或者是你要做他爱的最深那一刻。其实我觉得这些事情要学会去接受和去理解这些事情，就是我自己没有那么特别，你要去有一个心态，就是说，他会忘了我，那又怎么样呢？
就是没有人会就是给我们发一个最佳特别奖，就是前任最难以忘怀奖，就是没有这个东西。而且既然都已经分开了，就是而且说实话，其实你对他也是有所唾弃的，就是也不是唾弃吧，你也不喜欢他的点，就是又何必需要一个就是你已经不在意了人的这种在意呢？就是他这个东西确实是说起来很简单，因为我自己会这样，就是每当深夜就会想起一些东西，我想说，不论怎么样，就是我是他生命当中的高光，我是怎么样。但你有一说一啊，你的这种想法确实也是无伤大雅的，你也没有伤害任何人，对吧？你也没有去烦别人，你只是自己心里面感觉更好了。但是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真的是不要把自己就是想得太重要，不要把自己想得太正确。因为一旦你把自己想得很重要，一旦把自己想得很正确的时候，你就会背负这个带来的压力，你就会背负一种 OK，那我一定要永远都重要，我一定要永远都正确的这个压力。我觉得这个东西的副作用比前者是更大的。
对，我觉得就是可以去学习接受自己的，没有那么特别，然后可以被遗忘，在竞争当中也不必要胜出。就是我看那些，就怎么让别人难以忘怀，或者那些，我觉得好难，好复杂。如果我有这个经历的话，我真的还不如去学习怎么接受我自己的平凡，怎么接受，就是再优秀的人，他也会有得不到的云，他也会有抓不住的、握不住的沙子，
不如
就是。
养了他。
对啊，就是不，就是这些东西并不会影响你自己的优秀和特别，就是你自己的优秀和特别都是在你自己心里面发生的事情，然后在别人那里，你永远不会比他自己更重要，你也不会在他心里是最特别、最特殊的那一个。所以我觉得去接受这种心理，当然也不是说一定得接受，只是说有这种心理，我觉得慢慢的会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快乐、更简
确
单，而
实。
且更能够拥抱自己的脆弱。其实我觉得一个人真正强大的原因在于他可以拥抱自己的脆弱，就是他可以去哭，他可以去说啊，为什么我被人家否定，然后能够从这里面恢复，才是真的是一个很强大的心理。所以我觉得我在咨询当中学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就是我可以接受我自己 并不是人家心里面最特别的朋友，也
嗯。
并不是他觉得最优秀的那一个。但是呢，就算认清这个事情，我还是能够相信自己说，至少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一定是最特别的。因为对于我来说，就是我自己来说，我就是独一无二的。然后
对，
我可以更好的去拥抱我自己，包括我情绪再很差或者很 down，或者是说需要依赖别人的时候，我不会觉得，哎，为什么我非得要依赖别人？然后我不会觉得说，为什么我没有别人那么精彩，没有别人那么优秀？就我不会再苛责自己，我只会告诉我自己说，没办法，我现在就是很依赖别人，没办法，我现在就是想哭，我就是想要别人陪我。但是呢，明天等我哭完了，等我调整好了，我要再尝试变得更坚强一点。
对自己的一种积极的这种暗示，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这种肯定，其实是来自外界的，对吧？就是你需要，OK，你认为我是一个好的朋友，你们，但其实我们忽略到了自己的肯定。就像我刚刚也说了，我有的时候会有老是很多这种就是猜疑，老是会担心很多不好的事情会发生。但问题是，确实就像医生说的，你担心的事情99%都不会发生。而且很重要的是，有的时候我非常需要别人跟我说。You know, it's gonna be all right. 你会没事的。It will pass. 这件事情会过去。但其实非常重要的是，你要自己跟自己说，就是你有的时候，就是姐妹们，如果说你在听这个节目，你也是第一次来听，你之所以点击这个节目，是因为我们提到了心理咨询，你自己也想要去做的话，我们非常鼓励你可以去尝试。然后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希望你能够发现自己的力量。就像我说了，就是小五自己都不知道，然后他知道，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但是这句话对我来说，就是我觉得。意味非常，因为每当我跟任何人产生有任何的，我觉得说不愉快的时候，或者是每当我对自己产生怀疑，或者是每当我有任何的不爽的时候，我都会想到这句话，就是你要相信别人的力量，因为我觉得相信别人力量的东西就是能量，它不是一个单方面，它能量绝对是守恒的。你相信别人力量的同时，那就会有人相信你。我现在真的是这么觉得的，所以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就是自己做到，就是自己认可自己，然后自己能够聆听自己，自己能够就是说服自己，然后自己能够安慰自己，然后同样的能够相信自己的力量，这点真的很重要。因为刚刚我跟小五也聊到了嘛，就是小五是没有做过心理咨询的，就是我自己其实是做过不同的，我做过线上的，我做过线下的，然后我也在不同的城市都做过，我都尝试过。我就觉得说我自己作为一个过来人嘛，虽然说也没有上过几百节啊，但是还是有一点点经验。就是我感觉说，如果你是第一次做这种心理咨询的话。如果你又是个比较内敛的人的话，我个人觉得线上确实是一个比较合适的。第一，我觉得你预约的话时间更方便；第二，就是说如果你在大城市，尤其是你在北京、上海这种地方，你有的时候去一个心理咨询那种线下的真的有点远，因为就是他们设置的地方就它不像说你要去711那么方便，就是就那么几个咨询的地方，就是你那么去真的还挺麻烦的。所以我觉得说像阁楼这种哈，它这种线上的这种咨询，我觉得很不错。然后它这种一次咨询呢，就是包含了50分钟的，就是你可以打视频，你也可以是打语音。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样很方便。然后我每次跟老师预约，就直接在那个软件里面预约时间。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好操作，因为一旦我要去线下，我要知道我要去制定一个计划去哪里的话，我就会拖。就是只要这个东西有一点点不那么好做，那我就会自己去拖。就是我还挺擅长拖延的，但是因为这个东西是很简单，你点一点手指，所以你就做了。对我来说，就是你做的这个成本更低，所以就是说你更容易去做。就相当于你去弄一个什么健身房，那个健身房离你更近的话，你会更愿意去做一样。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门槛更低，然后更简单一点的、更易行的一个方式。
对，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在做这个咨询，我觉得，我觉得比较好的地方就是，我觉得人还是要通过语言去更了解自己的，就是你要通过表达来更了解自己。其实我觉得，特别是我跳舞以后嘛，就是我会发现我获得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就是通过这个肢体来表达。
耶！我们下次见面，你是不是直接要给我来一个底板动作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不一样，就是通过语言表达和通过肢体表达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通过语言表达嘛，你可能就是能够，怎么讲？我先说通过肢体表达吧，因为通过肢体表达有一个事情，我觉得很厉害，让我现在变得很上瘾的原因，是因为通过肢体表达，你只能够表达自己，不能够评价他人。
哇哦，
你对吧？因为肢体没有办法，你这个没有办法评价他人，你最
可
多
以
竖
啊！
个
你说
中
完一段话，我给你竖个中指。
指。对啊，你最多竖个中指，但是你表达不了什么别的东西，因为语言的表达其实有的时候是很伤人的。就是我觉得，人呢，他其实是需要依赖多种表达的。就是如果我觉得一个人，表达的太少的话，他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内心到底要的是什么。因为我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沉迷跳舞，我已经很久没有像 做咨询这样有过系统的这种语言表达了，因为特别
嗯哼。
是工作以后，而且包括上了年纪之后，我觉得我就很不爱表达自己，而且我觉得我还有，因为我跟卓玛也很熟嘛，就是会有一些观念会互相影响。我现在就是作为一个男性，我特别避讳表达自己，就是特别是用语言表达，
为啥？
因为我觉得很容易受抨击，
不是容易受抨，就是因为你们男子讲话有的时候就是该被抨击了，开玩笑。
所以说用身体表达更谨慎啊，
OK。
就是不太，就是你跳舞的话不太容易出错，没有，很少有舞蹈动作会莫名其妙得罪别人。
OK，
然后所以说，其实我有很久没有语言表达了，就是去表给别人表达说我在想什么，或者是说我到底在思考什么，因为我怕这种表达是自大的，
对，
或者是说是。怎么讲？不被外界理解的，或者是说会被抨击的，我就很担心这种事情。特别是我们在公共空间表达的话，所以其实我觉得，在一个私密的场合，然后有专业的人士，你能够做过一些语言表达，反而能够帮助你认清自己。因为其实像我们有到了某个年纪，觉得有一些表达是在公共空间表达的话，是很矫情的，是。有一点就是祥林嫂那种感觉的，
有一点矫情，然后有一点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就是有点羞耻啊，说出来确实是。但是在一个就像你刚刚说，在一个私密的空间，这个非常重要。还有一点是因为我觉得，要对方很专业，你讲完这些东西，他不会评判你，对吧？确实是，你说我们人生当中，就是尤其是到了你工作之后，你有多少个机会，就是你跟一个人在那讲类似于60分钟、90分钟，然后基本上是你自己在说，对方不打断你，这个情况真的就是说蛮少见。
对，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安全的空间去帮助自己分析自己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就比如说，像我真的是如果是在那种情况下，然后就是我知道我自己的想法不会被泄露，然后我也知道我自己的这个语言不会被抨击，然后我在一个绝对安全的情况下，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不断的去分析和剖析我自己，看我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我才会意识到原来我。会在内心里面觉得自己比别人更独特，然后又害怕比较。一方面就是就会发现自己其实，在内心深处，每个人内心深处可能都有这样的矛盾体。一方面不想竞争，害怕被比较，可是另一方面呢，自己又在比较，自己又在竞争，就是一在自己的内心里面又当又立，然后呢互相拉扯，所以你自己其实心里面这些痛苦的地方，往往都是你很矛盾、非常不自洽的地方。
对，就确实是有个这种这种咨询，然后跟你系统的聊一下，然后专业的人，我真的觉得挺好的。然后就怎么说呢？如果就是说大家听完我们这期节目，然后你就觉得说，OK，你想要去尝试一下的话呢，大家其实可以是在那个 APP 上面直接去搜索阁楼 GLOWE，然后它现在在各大应用商城呢都是已经就是上线了的。然后呢，我们最后会在我们的节目下面给大家提供一个就是专属于我们的这个叫什么？code，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去买课的话，应该通过这个 code 会更加就是优惠一点。如果你想要去尝试的话呢，就是你可以这样尝试。如果你听完之后你就说，哎，你觉得自己也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你可以跟朋友聊的话，当然也更好，当然也更好。这个只是我跟小五我们几个人，我们两个人，然后体验了之后我们的一个非常诚实的，然后一个非常公开透明的一个表述。然后说实话，第一次就是在这种播客里面跟大家聊一些自己的这种心理咨询，有一种忐忑啊，有一种羞耻，然后有一种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不论怎么样，就是我一直都觉得真诚是最有力量的。我希望就是我跟小五我们两个人在节目里面这种非常真诚的表达，能够让大家觉得说，OK，你不是一个人。然后对，就是不论你有什么想法，比如你有什么恐惧，我也希望你能够意识到，就是我们也不会评判你，然后我们也希望你能够真正的快乐。
你愿意在电梯间里分享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分享。阁楼的 APP 呢，它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说，它咨询一次性包含50分钟的视频或者是语音的咨询，然后再加上5天的留言，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大家可以做一个长期的一个咨询，因为我和卓玛现在也在继续做这个咨询嘛。
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也能够咨询愉快，然后没有咨询的话也没有关系，就是说明你也就是很快乐、很开心，然后很自由，然后 good for you, happy for you。对，然后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啦。然后欢迎大家在评论里面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些属于自己的一些成长的一些 这种一些挣扎，然后一些就小疑虑都可以，因为我们大家不要忘记，我们是在跟大家一起成长了。就是我们现在做了这么多期，我有的时候就是听到前几期，有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很搞笑，觉得自己很蠢，但是我就觉得很好，这说明我们有一直在进步，一直在成长。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跟我们一起成长进步，希望大家都能越来越好。
哎，对了，我问你一个问题，对我这种心情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对你这种什么？
就是这种心理的这个小问题，也不算问题吧，就是我的这种心态。
我觉得我的一个建议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应该就是更加的放开自己去见更多的人，因为我觉得会有这种想法，还有个很大原因是因为你真的觉得就是自己很好，你觉得自己在自己的领域，不论是在工作领域，或者是说你的舞蹈领域，你觉得说你已经是算是够努力的了，你已经算是很有能力的了，对吧？我们会有这种想法，所以我觉得说要把自己放开，然后去认识更多的人，然后比如说，因为我觉得如果说啊，我们跟那个啥，跟杨紫琼一起吃饭，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个屁，
也是，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
那你能
虚
就
伪。
是请杨紫琼，就是跟我吃个饭吗？
我给他发个微博私信吧。
你下次给我介绍点牛逼的人吃个饭吗？哦，我 觉得可能
你
是
觉
有，
得我有吗？
有啊，我可能很久没有上过北上广了，我觉得北上广还是有些厉害的人吧。
但是问题是你知道我特别讨厌，就是有人说什么什么大佬什么，你知道我也不跟这些人吃饭，我只跟就是我这辈子的那几个朋友吃饭。我倒是可以来云南找找你啊。
但是确实有些人他是很厉害的呀，就是听他讲话还是蛮有收获的。
比如说戴锦华老师。
是啊，真
就
是
是
很想
你，
跟戴锦华老师吃饭。
但是戴锦华老师为啥跟你吃饭啊？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努力，就是要说戴锦华老师想跟我们吃饭，就是但是我们可以去听听他的课啊，倒是真的。
哎，也是了，反正就是哦。对了，你要给大家说一下，你后面要做手术了。
哦，对，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录制完节目的明天呢，我就要住院了，就是我要做个手术，我这边卵巢甲检查出来有个囊肿，就是我就会手术，然后好好的休养一段时间，然后就是。不怎么就是会更新，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照顾好自己，检查好自己的身体。这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就是真的，我这次检查出来之后，我最大的感悟就是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对，后面这个节目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小五当家了。
对对对，就是武当家，武当家。
等到卓玛好一点了，大家可能才能再听到我
对，没错。然后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们。拜拜。
拜拜。